小象科学课，科学可以更好玩，我们开始科学探险吧。
同学你好，我是蛙哥，我们的小象科学课答疑时间现在又要开始啦。那么首先还是要邀请带我们穿越81年人类演化历史的鬼谷老师。鬼谷老师本周给我们讲了和三叠纪有关的知识。那么第一个问题来自于乐乐同学123，那么他的问题是：三叠纪的动物毛发有多种颜色吗？哎，这个问题呢，其实看似简单而比较困难，因为我们能拿到的远古动物有关的资料，它没有和毛发颜色有关的问题啊。哎，不过让我们的硅谷老师给你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哎，这位同学问了一个在古生物学上很前沿的问题。首先我可以说答案啊，有，三叠纪的动物就已经是色彩斑斓的了。但是这个问题仔细想想其实不简单哦。我们知道化石啊基本上就是一堆骨头，那科学家咋就知道它们的毛发有没有颜色呀？嘿嘿，其实啊办法还挺多，最直接的一种呢要用上显微镜。任何颜色啊它本质上就是一些特殊的化学物质或者微观结构，这些啊都会在化石当中留下痕迹。科学家可以用非常非常精密的显微镜扫描化石上这些细微痕迹来还原动物的颜色。
哇塞，现在咱们的科技都这么厉害了，咱们可以直接通过显微镜来看到色彩斑斓的远古世界了，有点帅呀啊。好了，第二个问题是由巴伦雨果呼狗小朋友，哎，老朋友了啊，提出的问题。他的问题是：主龙类动物和恐龙有什么区别呢？这个主龙类里面也带个龙，恐龙里面也带一个龙，他们名字来讲还是挺像的。哎，那么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让鬼谷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
从演化角度来说，恐龙是主龙类动物的一个分支。简单点来说呢，主龙类动物有三个主要的分支，其中一个是鳄鱼，包括三叠纪的古鳄和现代的鳄鱼，还有一只啊是已经灭绝的翼龙，第三只就是所谓的恐龙和鸟类。这三类主龙类动物都有一个叫做主龙的共同祖先，但是啊他们在二叠纪就已经分裂成了不同的物种。他们在形态上嘛，只能这么说，主龙类动物的特点啊恐龙基本上都有，但是恐龙的特征主龙类的其他物种就不一定有了，比如说羽毛就是恐龙独有的特征。
哎，它既然是一大类嘛，哎，恐龙呢其实也就是一个分支了，我们要记住这个知识点啊。然后呢我们要谢谢我们的硅谷老师，紧接着邀请我们的薛慧敏老师。薛慧敏老师本周给我们讲了和毛发有关的知识。那么第一个问题是由秋秋小朋友提出来的，他的问题是：为什么冷的时候我们的人会起鸡皮疙瘩？哎，这个鸡皮疙瘩呀大家仔细观察啊，就是像鸡皮一样的疙瘩，好像我没解释一样。这句话呢在日本来讲呢叫做鸟鸡啊，说这个人都鸟鸡了，就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的意思啊。当然这个话题扯远了，让我们的薛老师给你解答这个问题吧。
当我们的皮肤感觉到寒冷的时候，毛发根部的竖毛肌会收缩让毛发立起来，也就是起鸡皮疙瘩了。这其实是身体在想办法抵抗寒冷。起鸡皮疙瘩应该是我们毛发很多的祖先遗传下来的，立起来的毛发会在皮肤上形成一个保护层，帮助身体维持正常的体温。但是现在人类的毛发很少，所以起鸡皮疙瘩已经没有什么保温效果了。
所以说我们人类啊现在是越来越会享福了，已经没有机会一下感觉到特别冷了。那我们的这个鸡皮疙瘩呢现在呢作用也就没有以前那么明显了。好了，第二个问题是由杨 ZESG 小朋友，哎，看来是一个打得分后卫的小朋友啊，这个篮球上的得分后卫啊。那么他的问题是，为什么男人会长胡子而女人不长呢？哎，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我们从小区分这个人是叔叔还是阿姨，都会先看他的头发，紧接着就会看他的胡子。哎，一般男士啊都有胡子，而女士肯定都没有，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哎，让我们的薛老师给你回答一下吧。
在我们长到十几岁之后，会进入一个被称为青春期的阶段，这之后的男人和女人身体上的差别会越来越大。从青春期开始，男人体内有一种叫做激素的化学物质，会刺激他们不断地长出胡子。女人体内虽然也有这种物质，但是通常比较少，而且女人的脸对这种物质也没有什么反应，所以女人一般不会长胡子。
所以说嘛，再过个十几年啊，我们身为男生女生也会有不一样的区别啊。男生会长出胡子，会有喉结，而女生呢就没有这些特征了。让我们谢谢薛老师吧。紧接着赶紧请出我们的董一鸣老师，他的第一个问题是由倪轩小朋友提出来的，他的问题是：小公牛长大以后会被赶出非洲水牛群，那小母牛呢？哎，小公牛和小母牛受到的待遇呢，可能真的不太一样了。那究竟哪里不一样呢？让董老师给你解答吧。
小母牛会留在牛群里，非洲水牛群很大一部分是母牛和小牛，一部分公牛在它们周围保护它们，并一起生活。小公牛长到三岁后会离开牛群，自己想办法活下去，而小母牛呢，可以留下来。长大后，它会为牛群繁衍后代，并且最强壮的母牛还会领导牛群前进。
所以说嘛，哎呀，如果我要是个牛的话，我这会儿已经被踢出牛群了。哎，我要是个母牛就好多了呢。好的，那么第二个问题是由康乔乔小朋友提出来的，他的问题是：除了非洲水牛，非洲还有什么食草动物也很凶猛的？哎，这个原来啊，象妈给大家讲过非洲五霸的故事啊。那么看看那里面的非洲五霸在这里会被董一鸣老师提到多少呢？
非洲象、黑犀牛还有河马等等，这些生活在非洲的食草动物看起来很憨厚，其实都非常凶猛。它们不单单会攻击捕食它们的动物，还会攻击自己的同类。公非洲象们偶尔会打架，而黑犀牛甚至会被自己的同类杀死。这些动物还会袭击人类，比如河马会把进入自己领地的船只掀翻，把上面的人赶到水里去。
哦，非洲象、黑犀牛、河马，这些全都是非洲五霸当中的角色呀。哎，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非洲五霸故事。那么最后让我们赶紧有请我们的新山老师。新山老师本周给我们讲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植物，叫做毛膏菜。哎，那么有什么有趣的问题等待着他呢？第一个问题是由雪中漫步小朋友提出来的，他的问题是：只有毛膏菜能分泌黏黏的液体吗？哎，这个毛膏菜啊，能分泌黏黏的液体可以算是它的一个重要特征了。哎，那么看看其他植物会不会也有这种黏液呢？
其实几乎所有的植物都会产生黏液，不同植物的粘液呢会有不同的作用。像毛膏菜，它会利用粘液来吸引昆虫并粘住它们。那仙人掌呢会用粘液来保存水分和营养。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植物的粘液也是有很多用处的，因为有一些胶水就是用它们的粘液做成的。
哦，原来这个粘液呀 不是毛膏彩的重要特征，而是它通过粘液来抓昆虫，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征呢。好的，第二个问题是由小飞燕同学提出来的，他的问题是毛膏彩只能生活在美洲的沼泽里吗？哎，这个问题特别的重要，因为好多植物我们都想亲眼看到，但是很难看到呢。那么我们究竟能在哪儿找到这种神奇的植物呢？让我们的薛老师给你回答一下吧。
哎，并不是哦，除了南北极啊，毛膏菜几乎遍布全世界。它们一般生活在有雨季而且阳光比较充足的沼泽地里，在这种环境下会有很多的苔藓和毛膏菜一起生活。那苔藓抢走了土壤里绝大部分的营养，所以毛膏菜就要抓虫子来给自己补充营养。除了沼泽地里啊，一些毛膏菜还可以适应其他的环境，在热带雨林、沙漠或者阳光不太多的地方，它们啊也是能够活下来的。
哦，这个毛膏菜听上去还挺坚强的啊，所以如果我们仔细找，好像也是有一点机会可以亲眼看到这种神奇的植物呢。好了，这就是本周的小象科学课的答疑时间了，各位，我是蛙哥，我们下周再见吧。
快到评论区发送你的科学问题，就有机会获得精美大奖哦。